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伦音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七集。第十七集的标题带来自己的创作曲一首 Leave You Some Notes， 那副标是言不由衷如山一般的家。好，那今天其实本来这首 Leave You Some Notes 是因为有好朋友要来家里喝杯咖啡然后上个节目，但是因为他就是家人最近身体微恙，所以我还是在这一集呈现，就是以我认识他，虽然也不常听他说他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但我想因为我们的某些方面的性格就是比较有一点相似，所以就以我对他的想象，然后跟我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写了这一首歌叫 Leave You Some Notes， 就是 Leave You Some Notes 就是留一个便条纸给你这样子。好，那我不知道大家跟家中的关系是属于紧密型的还是非常有空间感的，不能说疏远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家人跟家人之间都有他们你们自己的一套模式，那这都是跟可能从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给的观念，然后跟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控，然后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的。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们互相不关心彼此就是一种关心。就我觉得就是他们彼此舒服，不是说啊大家好像都一定要非常的紧密才代表你们很爱护对方，就是关心彼此的方式就是有各自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对，但我觉得我们家以前算是威严中有点算半威严教育，这就要说到我小时候，我其实我小时候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蛮紧密的，就是他很常会跟我说故事，然后我很喜欢画画，其实也是因为我爸以前很会画画，他会用就随便一张白纸，然后用原子笔就是画很多什么战车啊，然后什么士兵什么之类的，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他会小时候会叫我背那个军阶的关节，就是从二等兵就是开始一直往上背，对，然后背到什么四颗星，什么参谋总长，什么中将啊，然后上将，什么几颗星星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这个。然后反正一切的一切亲密，就是我们很紧密，我那时候觉得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就像很大的一个玩偶的朋友，像是你跟他很好，你好像可以跟他一起完成很多，一起做很多事情。但是呢，因为我爸算是一个蛮传统考试制度教，就是以前就会觉得你一定要读书才会出头天，所以等到我上小学还是幼稚园那一刻，那个故事中的大玩偶就淡出，出现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将军。就是我爸会在我记得幼稚园吧，我幼稚园其实我爸妈他们就是很注重小朋友的教育，虽然他们可能不是什么大学老师什么，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有的就是尽量给他们的孩子。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很幸福，就是我妈很常带我去，因为我妈是属于那种浪漫型的人，所以艺文方面呢，她就是我觉得她就是满足很多她以前或许没办法得到的东西，她就带我去上画画课，或者是或者是让我弹钢琴，就上钢琴课一两堂，什么一个礼拜几次，然后或者是什么读经班啊，然后什么，我那时候几乎是我记得是14英文，36读经，然后25好像是画画，读经班就是念诗书义理，就是什么孟子啊，什么论语什么，但其实那时候也不太知道那到底在讲什么，只是就是背书，那时候小时候很会背书。好，小时候啦，现在不太行，现在连学生名字都不一定记得很熟，自惭形秽，反正就很糟，是自惭形秽还是自惭形秽啊？算了，好，我不是国文老师，不好意思，如果有国文老师在收听的话，请原谅我，欢迎指正，欢迎指正。好，然后我们拉回原点，就是我爸，然后到小，我记得我数学跟自然就爆烂， 我爸就是因为小学的数学，我那个年代其实没有到非常的难，他就会去买，比如说我大班，然后就会让我写小一的数学，就老师也还没有教，小一的时候就会拿小三的讲义，他可能觉得我是顶级的资优生，要去参加什么奥林匹亚、香蛙哥的东西，可是根本不好意思，我根本不是，他就叫我写。我就觉得这个天也太难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爸他也不是老师，就是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用让我听懂他在讲什么，所以他讲基本上我就是看他的脸在回答，如果他的脸皱眉头我就知道答案不是对的，然后我知道我如果看到他的脸就是有肯定的声音，我就在觉得我大概是猜对了。后来我做了一件，因为 我爸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哦，我们等一下要讲故事啊，或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干嘛，他就会说你这个没有写完就是不可以怎么样。我是家里的老大，欸，那时候我妹还没出生，我就觉得好吧，我要让爸爸开心，我不可以让他生气。我对于那个，我小时候其实就对声音然后跟大人的反应什么其实蛮敏感的，为了维持这个和谐呢，我就开始翻到后面的解答，哈哈，我就把它写完，然后我爸想说天哪，真的是带领爸爸引入错误的方向，他想说天哪，这真的可造之材，国家以后就靠你啦，继续如故。后来好像小学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这是纸包不住火嘛，就是真的烂就是烂了，就不会，而且还要拿资优生的那种方式来教育我。如果真的是的话，我现在还会，我可能就不是，我现在可能全职就是专门录 podcast 修养身心，我可能变成世界举一的大天才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自然教那个方位东西南北，我那个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烂。我记得他们后来就是我爸妈省吃俭用让我去念私小，就是私立的小学，那个老师我记得他是香港人，他讲话有一个腔调，他教方位的时候我其实每天都在看他的头上的头发，因为他的秃头就是走一个半艺术的状态，我就是在看老师的头，因为他讲话我其实真的听不太懂，那其他小朋友可能他们就很聪明就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那时候其实我是转学生进去，那时候就觉得哎，好不知道老师在干嘛，但老师也非常有效率，所以那一节课好像就把方位全部讲完了，然后就很多回家作业，回到家以后我就不会写，我爸就是说去把东西拿来我看一下，我讲哦好，那我就拿，他就说你会吗，他说哎，一开始没有这么凶，一开始就说好，这个方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装乖，东，然后这是西，然后南，然后北。他说好，你现在写练习题。嘿嘿，我就看我爸去干嘛，他可能去泡茶还是什么的，一样照理翻到后面的解答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后面解答没有词，我就快速的完成我的作业，我爸也不疑有他，哦，全对，很好很好，你确定你会齁？会。他说，我说那我现在可以去看书了吗？就看杂书。他说可以，我就去看杂书了。考试周考，因为好像是每个礼拜会有周考，我记得那时候周考成绩单是白色的，然后段考成绩单是黄色的，就他们每周都会有国语跟数学，国文数学的周考，然后就会相加起来然后写排名。还有自然，我想自然爆烂啊，我自然考了60还70、哦，我跟你说接下来世界不一样。我爸就说啊，那个成绩单拿回来了吗？还不是考自然？对，你去拿哦。好，拿来。我爸只能说，怎么会是这样的成绩？爸爸觉得好像我背叛了他。我说，哦，因为考得很难。他说，我其实也没有说谎啊，对我来说很难，那对别人可能很简单。他就说，可你名次怎么那么后面？我说，完蛋了，完蛋了。他说，就把考卷拿过来。我想，哇。我那时候寻求母亲的身影，那时候妈妈是我的父母，因为我妈她就说她小时候也有经历过就是不好的科目，所以她可能很能理解就是对于这个东西你不会的恐惧。但我爸给我的观念，我不知道会大家对于就是以前小时候还是现在就比较不会了，对于我以前那个年代好像你不会是一种羞耻，是一种 shame， 你好像很不该说你不会，然后你如果说你不懂，大家就会觉得嗯，你怎么会不懂呢，这样的感觉。我就把我考卷拿出来，然后我爸整个大俩工，他就说什么怎么会，他已经想说 天哪，那时候习作不是全部都全对吗？我满分的女儿在哪里？这样，然后我爸就说，你这不是这样子，然后他，我那时候他所有的声音全部化成像雷声那样雾蒙蒙的那种呼噜呼噜呼噜，我已经没办法思考了。你们知道男生大人就是的声嗓，其实他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他自己很生气，但对于当时可能还是小学生的我，已经是一个我很像被恐惧笼罩的一只狗，我有点不知道我的主人在不爽哪些东西了，因为我已经没办法思考。我心里想说，我等一下是不是要被收去收会是不是要去被收送去收容所了，他是不是不要我了。他当然没有不要我，我只是觉得我好像让他生气到他已经失去理智。我爸就说，好，继续来下一题。他已经检讨到他自己已经气崩了，就是大生气，他说这是东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我那时候哪有办法告诉他方位啊，拜托，我那时候只有办法跟他说 I'm sorry I don't know。 我就想说完蛋了，你不能说 I'm sorry I don't know， 因为他绝对会，他觉得你这个你要光耀门楣啊，你这个女儿。然后他就说，我就只好随便猜，因为我其实脾气也蛮硬的，我就说北。我爸整个不行，他整个站起来给我，他做了一件事我永生难忘。他就把他的手举起来，然后像画大圈，像那个有时候在公园里面要做操那种阿伯，但是他是很愤怒的在画圈，就是他把他的手伸直，然后从上往下，然后像那个大风车一样，然后那么狂转，就跟你说是顺时钟，你懂不懂顺时钟。附带了很多就是生气的情绪性言语。后来我妈就出来了，我妈其实本来在房间看书还是什么，她可能想说好啦就让她告诉我怎么，但是很明显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接收她的愤怒讯息，因为我已经 block out。 我妈说好了，好啊，你别再教，你不要教别教。我妈说你不会教不要教，你这样子我带她去给好会的人教，把她教会，你现在不要教她了，你整个把家里的气氛弄得很不好。你说天哪，妈妈来救我。对，然后对，其实这个也是我后来就是当我自己的工作，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大部分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学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会想尽办法用学生可以理解的角度，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其实不要让学生去害怕提问，或者是学生听不懂，其实有很大成分是教的人的问题，就是教的人可能自己不知道，那我们现在把它当做一个正式，因为我爸爸不是嘛，所以他不用，他只是关心，害怕我整个走歪了。就是我不知道，他可能就觉得我不应该不会，对。但我自己的工作，我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们有这个责任，就是让听的人，我们努力尽力，尽我们所有的能力，让听的人听懂。然后再来第二个要求是让我们 have fun， 就是让他觉得学这个东西是有趣的。然后对啊，所以我不是要，就这个东西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所以 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我会一直把这一种恐惧感带在心上，就是通常都是只有学生就是完全不把你当一回事那种，我才会大生气，就是爸爸不写作业或是之类的啦，对。但是我觉得教学这件部分，我觉得那个童年的记忆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一次是段考，刚刚讲的是平常周考，而且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哦，我永远都记得，因为刚从幼稚园脱离到小学的时候，就是爸爸离我收那个玩大玩偶，爸爸离我远去的那个时间。欸，爸爸，如果你在听我的 podcast 的话，你不要觉得太难过，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好，就是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觉得好像偶尔看卡通还是可以跟家人玩，跟父亲玩在一起。但是那是第一次拿考卷，我好像国文考100，然后数学考99。对，然后我爸那天就很生气，他就说你其实可以考100的，你知道吗？他就很严肃的看着我，我想说这什么意思？我想他就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忘记我是错哪里了？他就觉得不应该忘记，应该就是忘了写答吧。以前不知道写什么 A， 然后冒号几颗苹果，他就说为什么忘记？ 结果下一次段考好死不死，我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又忘记，我又考99，哎，我吓到在大门不敢开钥匙，就是我大门要开钥匙，然后爬上我家的楼梯，我吓到不敢进去，因为我不想再重复那个场景。我爸又会说，你知道你其实可以考100，但如果我两个都考100，发生什么事？我爸就说，好了，你现在去吃水果，就很像是大玩偶又回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完美的、完美无瑕的满分，大玩偶就会消失，然后变成可怕的将军。对，然后再往后转到6年级的段考周。段考周那时候我已经在私小，在私立小学回家就是要带很多的自修，还有课本习作都你要带回家。好死不死，我那天神经病，我好像只带了国文，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竟然数学我最弱的一些科目的书通通没带回家，没有带自修啦，我记得是自修类的都没带。段考周其实就是我们家的饭桌就会净空，都放我自己的自修，然后他们都会非常，他们都不看电视，通常他们都会7点就开始看新闻，然后8点看连续剧，会喝茶聊天，会听音乐。但是因为段考周就是战争前辈状态，所以他们都不会看新闻，我爸可能就看报纸，我妈就是也是看书，或者是他们会安静的去后阳台做家晒衣服什么吧吧吧吧，我就要很专心的，我很像，我不知道耶，那很像以前宫廷在那种科举时代的那种书生，你知道吗？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哦，我妈会放那个爱乐9:07的电台，就是放一些古典的，就是那种很小声的的背景音，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读书。嗯，那时候我也不敢做其他事，因为那整个情境就是，你知道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被氛围就是感染，就是容易被氛围感到安心或恐惧，或者是戒慎恐惧的小孩。所以我在复习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怎么办，完蛋，我自修没带，我就很快就复习完了，因为就没几本书嘛，因为我课本习作就画线画 N 遍了。我爸就说，你怎么东西就是这么少。我说因为我放在学校抽屉。我爸整个大抓狂，他觉得你怎么可以忘记，你明天段考怎么可以忘记，这是你人生中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忘记，这样就开始就开始比较草根性的凑干辣椒。我想说，啊，我好想去死，哦，那时候觉得我的世界要崩解了，但我也没办法，我就真的忘记带，我就说还是我们可以回去学校拿，当然不可能啦，啊，那时候都已经7点多，学校都已经老师们都下班了，他们就很生气，然后我爸就生气的出去了，他可能也想说去朋友家就让我可以安静在家里读书，他已经就是把家里炸乱七八糟了，用他的可怕的声音。我永远记得他留下最后一句话出门，他说你的脑子到底有什么问题。好，然后他出去之后我就一直纠结想着我的脑子到底 有什么问题啊，还是他说，对，他说生你真的是很就是没有用，或者哪里的脑子有什么问题。这些文字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强烈的，现在当然知道是爸爸在说气话嘛，就你忘记带东西，但是小孩你已经把你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你对于这件事情你看得很重，因为他曾经是你大玩偶的朋友，然后他突然跟你说你对啊，讲这种话，然后我想说，哈，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好宁愿被我爸揍，他揍我好了，他可不可以不要讲话，他讲的话让我好难过，因为我没有办法形容为什么难过，就是好像就像我真的很没用， 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只知道那些文字强烈到我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好，然后我妈，因为我妈妈其实应该个性跟我也蛮像，她后来就一直重复这件事，是一件陈年往事，可能会记到现在，也是因为我妈她就常常念到现在，因为她跟我爸的教育理念比较不一样，她可能就觉得书就是能念就念，如果不能念没关系，就是想我们想办法把它做好，她比较倾向这种类型，但我爸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要全对，就是专心专心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样 就是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合，所以他们以前也是蛮常为我跟我妹争执的，但是我妹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我爸整个拿他没辙。因为我妹是我她小时候写数学，因为我们两个都数学超烂，我妹就写不会，然后我爸说我看你写什么，我妹不想给我爸看，他直接把手把他挡起来，自己看。然后我爸就说给爸爸看，我爸就说怎么他怎么会不让我看呢，我是他爸。他说来给爸爸看一下，不要，就把他挡起来，这样他整个拿没辙。对啊，有了我之后，我妹就是给他新的考验。后来我爸就被他气到，而且他我妹其实也是一个宝，因为他完全让我爸放下他的小孩不是100分，因为我妹数学再稍微比我烂一点，我是讲蛮保守的，我爸就觉得好了，没关系啊，他就是70也没关系。我想说什么70？我以前要是70的话，跳我们家可能那个龙卷风过境吧，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好，所以呢，断考我爸就愤而离去之后，我整个发愤图强，我整个狂读所有的那个习作跟课本，当没读过重新复习一次，滚瓜烂熟。我大概一生中最认真的一次准备考试就是那一个晚上。你们知道吗，我考试我就是只有自然，因为那个东南西北还是搞不清楚然后就考那时候是教东南西北，不是，那时候是教别的了，但是我就是自然考92，我只有错两题，然后其他全部都是满分。对，然后我那天好开心，我觉得有一种报复感，就是但是那个心态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你忘记你学习的初衷是你要指导知识，但是你只是我的那时候的初衷只是要证明给我的父亲看，说你看我不带自修我一样也可以做得到。但其实我想要告诉那时候的我自己，你只是被吓坏了，你只是被一个发疯的父亲给吓坏了，所以你对啊，所以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家中人给我的印象跟关系吧。对，然后后来感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我其实因为我妈小时候就让我看一些很文艺的小说，我记得好像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她就让我开始看《简爱》跟《傲慢与偏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于情感方面的探索是蛮充满好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家里巷口开了一间何家人书店，我就很常会去，比如说你可能考个成绩不错，我忘记机制是什么了，他们就会允许我挑一本书买。我那时候很爱读书，但因为后来就是文学名著啊跟悬疑小说，我那时候超喜欢看亚森罗平的，然后还有就是音乐家的故事系列，然后还有就是文学名著之类的，都看得差不多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自己想买的书。我就有一天我就看到一本书叫做《爱上浪漫》，我就觉得哇，爱上浪漫，我很喜欢浪漫的感觉，但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浪漫是什么感觉，我只是觉得哇，爱上浪漫好像是一本很像就是傲慢与偏见或是简爱方面的这种书吧，我就把它拿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爸，我想要这本，我爸也不疑有他，就拿去结账，我根本没有看里面的内容。后来回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看，然后我就看到说他们一个月做了几次，做什么，他把他的乳房我就开始觉得越来越奇怪。我也不敢跟我爸讲，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把他关起来，然后放回去我的书柜。有一天我爸就很气冲冲的进来，然后跟我说，你买了什么书，然后他说什么书，他就说你哪上浪漫，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骂。我想说对啊，我那时候，但我也没办法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看书名好像怎么样我就买了，我也没解释，因为我觉得那个关系就是这样子，你可能过于惧怕，然后你就不敢说原因，然后就变成他觉得你很不乖，然后你觉得他很有距离，所以这个中间的距离就慢慢这样子拉远了。对，就蛮有趣的啦，就是对，不要讲什么，对，大概就是这样。但我妹就是完全不会，我妹会在吃饭的时候问我爸说，爸，我问你你第一次亲妈的感觉是什么，我差点把饭喷出来，我妈整个菜狂夹，然后说给那人卖公仔也没兴趣，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小孩要讲这个没兴趣，然后爸爸我爸就会 我们说快快点给你一个机会，我爸说啊就这样啊，啊没怎样啊。我们就说你说嘛，你给我一个形容词啊，是有触电的感觉吗还是怎么样。我爸说没有啊，淡淡吗。真的很好笑，我整个笑到一个不行。所以也因为我妹的诞生，我们家变得气氛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对，好，所以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跟自己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我觉得出了社会，然后我中间有离家去读书，有拉近我跟就是我父亲的关系。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家人还是需要距离感，有距离感你才能够静下来思考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关心是什么，或者是家人也可能理解说孩子他终究是个体，他有他自己需要发展的空间。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谈谈这首歌 Leave You Some Notes。 其实 Leave You Some Notes 是给家人的歌，然后以前都是小时候被呵护，父母用他们的方式去呵护着你，那现在其实他们会忘记很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像我的话，我的母亲她小时候就是很想学钢琴，我记得她跟我说他的哥哥就是我的舅舅，就是小时候好像有曾经让他存一笔钱让他去学钢琴，然后我妈让他整个夸张到他跟老师说，老师你麦给我弹，你弹好不好，你弹我告诉听，就是他说老师你弹你的就好了好不好，你弹好好听哦，就他就乖乖的听老师弹钢琴，然后弹了一节课，然后他就没有学到东西，他就回家了。他就让我去学，他就带我去钢琴老师的教室外面，不是啦，就是他店的外面，说喜欢吗，想学吗，然后想要认真学哦，然后就让我去学这样子。对，所以现在我也会，他也会鼓励他自己去回去做他可能以前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好，就是人本来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的。对，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 Leave You Some Notes。Love 送给就是大木他们一家人，然后也送给可能平常不常跟你的家人说爱的听友们，可以让他们听听这首歌。其实副歌写 Leave you some notes 是我觉得写出 I love you 真的是太难了。有时候你我觉得对于家人那种感情，好像用 I love you 好像有一点就是没有感觉很到位啦。对，不是说你不 don't love them， 只是对啊，就是那种关心已经是超越那种文字的感受了。用 I love you 好像也没有办法说你对家人的在意有多深。对，好，然后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个报道，然后他写说你平常啊会听的歌其实就 reveal 就是你的反映你这个人对于情感上面的解释。他是卫报的一个我很喜欢的作者叫 Lauren O'Neill， 然后他的题目是 Favorite Lyrics Reveal Your Attachment Style， 就是你最喜欢的歌词就是反映了你的人格。 attachment style 就是依附型的人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念过就是依附理论，就是他是讲说一只，他有很多理论的学家啦，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小猴子，你让他离开了他的猴子妈妈，然后你给他一个假的猴子玩具，然后跟就是有妈妈的形像是妈妈的形体，然后跟你给他一个温暖的毛巾，就是让小猴子去选，然后他到最后会选择温暖的毛巾，因为那是他熟悉的温度。对，比起形象来说，他比较对于形那个温度跟感受，就是比较触感的感受比较强烈。然后回到这个有趣的这个报道，他就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感到焦虑，对于亲密关系比较焦虑的，然后或是容易紧张的，你就会比较常听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或者是你会听一些比较难过的歌词，就充满 unfaithful 或者不信任感。但是你如果是对于情感上面是非常的 calm 的，那你可能听的歌也会是比较 calm， 像他说 John Legend 的 All of Me， 或者是你可能会听 I don't know， 就是你可能就知道说你们就是 way back into love， 就是比较有信心的。我那时候看到我整个笑出来，我想说啊嗨呀、啊，我表演的时候常在唱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然后我也很喜欢 Adele 的很多歌，我想说所以我是属于比较紧张型的，就是对于感情上比较紧张型的人格，大家就是参考。他是真的有去做研究，好像是访问了做了500份的样本，然后从这里面发现他们跟亲密关系这些被访谈的人哦， 570 个人，就是他们去问就是570个人他们最喜欢的歌是什么，然后他们有请他们划线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几句。对，然后他们画完歌词之后就问他们说诶，那你做一个问卷，对于他的前面的感情史的一些关系的问卷，然后他就说里面有7000首歌是有符合这样的一个根据的，蛮有趣的吧。就是那你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你们最常听的歌是什么，然后如果是的话你就可以最近好好爱自己啦，就是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紧张你就记得让自己适时放松。对，好，然后我最近还听了一个，就大家可能有在听其他的 podcast，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就是 陶晶莹的 podcast， 然后他有时候会请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来宾上节目，那他最近已经不是最新的了，但是我昨天听的是他请了一个台湾的首先创办台湾品牌卫生棉条的创办人叫 Vanessa 上节目。 他就说好像在明年政府会12学年度，就是全台各级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应该要提供免费的女生的身体用品。欸，如果你是男性听众的话，听到这边请不要按暂停。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那时候听完那个 podcast 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在我那个年代的学生时期，其实我们的母亲，我的母亲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私密，它的确很私密，但是它是有一点隐晦的， 不能被人家知道的东西，要收好，掉出来很丢脸，或者是不，千万不要让男生看到。好，但很幸运的是我又会精通，然后又很难去跟别人言说经痛的痛感到底是多痛。我之前在就前面的时候讲说那个恶主管，大家都知道我就是痛到会要吃美，就吃了超多颗止痛药，然后打止痛针，然后痛到坐，高中痛到坐轮椅，就整个发白，然后狂吐，无法足不出户，因为我是用爬的，基本上像鬼片的方式在度过我的生理期的前两天。但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同学，然后也有就是在 念书的时期，有一些男生，然后其实他们是很能理解女生，他们或许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很温柔，比如说他可能看到不舒服，然后就会说要不要去帮你接热水袋。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可能是我小时候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其实我也不希望男生看出来我是生理痛，我都会说我拉肚子，或者是我会就是吃很多止痛药，因为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就跟他们一样正常。我以前觉得我这样是不正常的，然后是背负着一个很想我以前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很想把子宫拿出来，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累赘，我不知道它带给我什么好处，我每个月就是这样，而且我也没有特别喜欢想要生小孩，为什么我要有这个东西，然后每个月四个礼拜就有一个礼拜要经历这种连敌，觉得很痛苦。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听这个桃子的女人心事的 podcast 这一集，因为她其实她聊了两集都是在讲说他们现在常在学校办一些讲座，然后那个她 Vanessa 特别讲说就是男生也要听这件事情，因为男生必须要了解，对啊，就是他们必须要了解说我们的生理构造多么不同之外，我们要怎么同理心去照顾女生。对，然后他里面也讲到一个我觉得形容的非常到位的关于经痛的描述。 Vanessa 转述桃子之前写了一篇女人经痛的文章，像是被高跟鞋踩到脚的那种痛，而且是持续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而且是很尖的高跟底子那种踩到的感觉，听了觉得好感动哦，终于有人可以形容是什么感觉，因为以前都只能形容说像是有人拿着一个 很长的刀然后在我的肚子里面绞的感觉，但其实我也没有被很长的刀扎过，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感觉这样像什么，但好像高跟鞋跟大家比较日常，就是比较能够去想象那种痛感是什么。对，所以他们就有说，我也很讨厌他们说有那么痛吗这件事，我觉得也是很不可爱，很不尊重女性。然后对，他还讲到说就是有一些男生会说，那既然你要两性平权，那女生你就不要喊经痛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以前我也曾经经历过，就是好像是体育课吧，体育课，因为游泳课的时候就是生理起来就比较不方便下水，然后就有女生这样讲，然后男生，然后老师就有，我记得有一次有老师随口就说了这句话，但是我就觉得这种观念其实是需要被纠正的，然后需要被理解的。我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其实好像是体育课本来打排球，以前超喜欢打排球，但是因为那天就是真的太不舒服了，我整个痛到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走路，而且我腰好酸好酸好酸。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的男同学他就去买了巧克力，就是他也没有说他是谁，然后就放我桌上，对，就觉得他后来就是其他女生有看到就说是叉叉叉就是给你的巧克力什么的，然后说什么多休息，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良好的流动。对，然后现在好像也比较，我觉得如果你是学校的学生，然后你看到女生真的不舒服或什么的，你愿意去就是帮助她，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帮她拿卫生棉或什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贴心的举动。对啊，这没有什么，就像你，就像男生跌倒受伤，然后女生可能刚好经过看到你跌倒，然后把你扶起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就是受伤跟流血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突破，很赞。然后它里面还提到了好多的产品，就是女生在生理期，他们有一些新的研发什么，我也觉得蛮好奇的，我还没有用过，所以就有在爬一些新知啦。对，鼓励大家可以去看看，觉得还蛮不错的。没错，好。然后最后节目的最后其实要讲什么呢？其实我本来想抱怨最近发生的事，但我觉得今天正能量真的太多了，觉得太幸福了，觉得讲这件事好像没关系，我们就留到下次吧，感觉下次应该会有一些新的火花。那么海伦音乐电台今天到这边告一个尾声，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点五星好评，或者是想请海伦喝杯咖啡，祝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一次见咯，让我们再听听今天的创作卫士歌曲 Leave You Some Notes， 拜拜。在我耳边，你悄悄地说：“亲爱的，别怕，你就大步往前走。”每每转身回过头，那心安的大手温暖紧握，一路看着我黑发到白。心浓浓一款平常无